美国导弹和考克斯的挑衅，1999年。意外事件经常发生，从日常生活，从观看 CNN 的战争报道，我们得知意外事件发生。但如果北约的导弹一定要在贝尔格莱德上空发生偏离，中国大使馆是难以想象的最糟糕的目标。北约盟军目前正努力为一项旨在结束南斯拉夫流血事件的计划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以建立一支科索沃维持和平部队。此时他最不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惹怒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这偏偏就是他现在已经做了的。尽管北约飞机极不可能蓄意轰炸中国大使馆，但许多中国人却相信那并不是个意外事故。北京的官方反应谴责轰炸是野蛮的袭击，是对中国主权赤裸裸的侵犯，在外交史上罕见。在轰炸中至少有3名中国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对记者夫妇，另外一名失踪，20多人受伤。坐落在南斯拉夫饭店附近的中国大使馆官邸，北约的确注意到了它的存在，在星期六拂晓前的轰炸中被击中。这次轰炸是战争爆发6个多星期以来最为猛烈的一次。当大使馆被炸的消息在北京传开后，普遍愤怒的情绪很快付诸行动，一大堆抗议标语贴在了北京大学的墙上。星期六下午，3000名学生从市中心外的学校乘坐公共汽车陆续抵达美国大使馆，他们包围了大使馆官邸，并愤怒地呼喊口号。示威行动迅速掀起升温，其他城市包括上海、广州、香港也爆发了抗议集会活动。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示威行动是否会在中国产生政治影响。尽管官方可能允许学生们发泄高涨的热情。在贝尔格莱德轰炸事件之前，各国对战后科索沃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的势头在不断加强。美国一直在推动一项计划，使俄罗斯的部队在科索沃担当进一步的维和角色。俄罗斯是对北约攻击塞尔维亚的行动严词批评的国家。与此同时，对北约轰炸持类似反对态度的中国也在近来开始软化其批评美国为首盟军的措辞。西方曾希望能保证中国在对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的任何维和计划进行投票时给予支持，至少要避免他的否决。但是这次大使馆袭击，3枚导弹从不同角度分别击中大楼，使所有一切都变成疑问。就在轰炸事件发生后的数小时内，中国在纽约召集了安理会的紧急会议抗议这次事件。在此之后，北约承认他错误地瞄准了中国大使馆，误以为那是南斯拉夫的一个武器库。美国总统克林顿对此表达了哀悼，并称这次袭击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数星期以来，南斯拉夫给北京摆出了一个外交政策的难题。北京担心北约今后会扩展其认定的干涉他国事务的权利，从而左右中国对西藏或台湾的政策。北京最初猛烈地批评了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但就在前不久，中国的态度开始软化，允许国内媒体报道阿尔巴尼亚族人被赶出科索沃后形成的难民潮。但是贝尔格莱德的轰炸事件 看上去又把中国推回到激烈反对北约，最后反对美国的立场。现在中国已经直接卷入，尽管他并没有力量介入。美国人的解释：美国上一次误炸外国使团是在1986年的黎波里。当时空军的 F-111 型战斗机在漆黑的夜里呼啸着飞过利比亚首都。F-111 型战斗轰炸机的机组成员为两人，各负责驾驶和投弹。就在前方的另一架 F-111 投弹引发的强烈爆炸，迫使第二架战斗机的飞行员偏离了原定的攻击路线，而将3枚2000磅的燃烧弹投向了法国大使馆。当5月7日美国轰炸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时，同样又是一架飞机上有2名机组成员，只不过这次是 B-2 型轰炸机，同样又是3枚2000磅的炸弹投错了方向。但是这次的错误不是因为2名飞行员在激烈战斗中的恐惧造成的。如此事件的发生，引用军方的一个缩略语最为恰当， SNAFU， 一片混乱。即在这样高素质的团体里发生如此的错误，一位美国情报官员之后表示，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由于决策机构对目标的错误选定而会产生疏忽的无意的伤亡。在短短的一句话里，他四次用到了与一片混乱意思相近的词。这不是人为错误或是技术性错误，国防部长科恩认为，而是整个机制上的错误。他又说，今后某一大使馆无论何时搬迁，国务院都将向美国情报部门通报，五角大楼也将改进手段，列出一份禁止打击地点的清单。此外，还出台了一项雷打不动的规定，即敏感目标必须由在南斯拉夫的特工人员或最近派往那儿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核实。由于这一失误而造成了3人死亡、20人受伤，这正好发生在四月底北约首脑会议召开不久的时刻。当时战争策划者估计到了将会有命令攻击更多的目标，于是一个中级的中央情报官员提名以塞族人的联邦采购局为目标，这是塞族人采购和发展武器的中心，它甚至还有具体地址，但是你不能根据街道地址安排轰炸任务。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辩解说，我们必须为五角大楼提供地理坐标。中央情报局得到了准确无误的地址，但却将其用图钉标到了五角大楼1997年绘制的地图上一个错误的建筑上。至此，第一个错误发生了。我们知道目标四周有其他一些建筑，那位情报官员继续说，但我们猜测这一建筑只不过是那个地点的普通建筑而已，但事实上那是大使馆。中国大使馆不仅很不幸地将新大使馆选在了南斯拉夫军火库旁，而且从上往下看时，他们的大楼与其他建筑非常相似，地图上标注的地点是精确的。一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称，在那栋大楼上没有可识别的标志警告我们那里是大使馆。将照片和坐标与地图联系起来是第二个错误。于是这一系列可能攻击的目标从波托马可河的中央情报局乘到了五角大楼，供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之后又从那儿转到德国的美军欧洲司令部和北约。所有的这些部门都认定，即使炸弹偏离目标也不会造成严重影响，没有人发出任何警告。 以上三个机构所参考的地图都显示，中国大使馆还在老贝尔格莱德。在城市的另一边，尽管实际上大使馆早在1996年就已搬走，所有的三个机构都是从各自的数据库为参考进行锁定目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一个国家的大使馆正在附近。正如一位五角大楼官员所说的，在没有意义的情况下，中国大使馆成为直接攻击目标。这就是第三、四、五个错误。没有一个贝尔格莱德当地的工作人员去对目标进行核实。大使馆是用墙围起来的建筑，而且在大楼外悬挂着中国的国旗。因此，如果有人去核实的话，将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但这又需要有一个人去，而偏爱高科技魔法的美国人，只是用推导的方法确定了目标。因为没有一个在贝尔格莱德的美国官员去确定，所有的地图、间谍照片、数据库锁定的是正确目标，这是第六个错误。终于，经过数星期的工作，华盛顿和欧洲方面对目标的研究、双重检查、审定结束。在密苏里州的空军武器技师开始将这些目标错误的卫星制导炸弹装入一架能够躲避雷达的隐形轰炸机的机腹弹舱。中美关系变冷。北京时间星期日下午的3:30，也就是美国炸毁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的34小时，在北京的萨瑟大使曾试图与北京方面进行电话联系，但是谁都不接电话，于是他焦急万分地接通了他在华盛顿的同行李兆兴。他恳求这位中国驻美大使与北京的官员进行联系，要求增派更多的警力。在半夜被吵醒的李大使带着睡意表示会尽其所能。美中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到此结束。不到一年以前，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还在北京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站在一起，诚恳地表达彼此的不同意见。可是现在，江却拒绝接听克林顿打来的电话。毫无疑问，华盛顿的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说，这标志着两国关系降到了自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当奥尔布莱特前往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道歉时，李大使让他在接待室里干等了20分钟，然后告诉他说正忙着接受来自全世界的吊唁。数月以来，国会议员们一直在攻击中国的人权、核间谍以及贸易问题。纽约时报在周末刊出了一则报道，称中国准备部署一种新型导弹，核弹头的设计就是基于偷窃而来的美国技术。但是这些反华的言辞大部分是偏执不可信的，其目的是对克林顿政府发难。但是国会的气氛非常有害，因为没有人敢为事情的另一方说话。为什么美国的利益所在是接触而非疏远中国？四月，朱镕基访问美国时做出了一系列让步，以争取得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许可。但是克林顿透过了他的肩膀看了看国会，最终回绝了他。既然现在中国的反美情绪如此高涨，那么朱镕基要推行他的改革就尤为艰难了。特别是美国做出的不批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对中国造成了伤害，其产生的影响将长久困扰白宫。对于中国人来说，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更容易地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 但北京冒着风险做出了让步，其中包括对美国农产品和电信公司更加开放。现在，使华盛顿的决策者以及驻华大使感到真正震惊的是反美的仇恨情绪在普通中国人心里那么深。这次轰炸事件成为愤怒爆发的导火索。在北京，外国人被要求出示国籍。在广州，学生们聚集在市里反帝纪念碑的周围吃克林顿饼，一种点缀着用糖衣做成的纳粹十字标志的小面包。即使是熟悉西方的学术机构也相信，在这次贝尔格莱德的轰炸事件中，美国是有意践踏中国主权。美国在世界上需要敌人以解决他们自己国内的问题。潘文国说，他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中国研究中心的前负责人。没有人认为轰炸事件是一个仅仅通过简单的道歉就能够原谅的错误。张野白表示，在事态改善之前，我们不得不等美国的新总统产生。此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美关系专家。克林顿从去年六月份由尊贵的客人变成了现在人人唾骂的坏蛋。这一转变可谓骤然发生。在中国大使馆被炸的第二天，他正在俄克拉荷马州视察飓风造成的损失。当时，他停下工作，表示了遗憾和深切的哀悼，但却没有道歉。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麻木不仁的失误表现，因为他们数十年来一直对日本政客玩弄文字游戏，拒不为自己国家的战争侵略行径道歉而不满。但是，从轰炸事件释放出来的怒火，却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美国力量在处理全球事务时所处的优势地位，使中国无能为力。1972年，尼克松在去中国与毛泽东进行历史性会晤的途中，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他们想要的，一，建立世界范围内的信任，二，台湾，把美国请出亚洲。25年过去了，中国依然在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而美国依然是无处不在的恶棍。他指责中国的政权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在日本和韩国保留8万驻军。现在，那些示威者接受了这么一个假设，即美国力图搞垮中国。这就是因为中国还不够强大。一位姓王的21岁北大学生表示，我们必须联合起来，让中国更加富强。朋友还是敌人？除非双方采取迅速的修补工作。纽约时报的文章称，一位白宫官员说，否则这一悲剧事件有导致中美关系陷入绝症的危险。当北京的抗议活动逐渐消退时，新闻媒体依然不断发表抗议的言论。但是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仍然离不开美国，所以他也不愿意长时间与美国保持如此僵化的关系。尽管中国早些时候终止了与华盛顿在有关人权和武器控制方面的合作，北京对这两件事本来就很感冒，但是中国政府仍然表示他将继续与美国进行有关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到了星期三，示威者停止了对大使馆的包围，而萨瑟大使终于可以在3天后第一次走出被砸烂的大楼。但就在工作人员才刚刚开始清理那些碎玻璃、石块和其他瓦砾碎片时，大使馆被通知将继续关闭、暂停办公，以进行进一步观察。 而尽管江泽民主席终于在星期五接听了克林顿的电话，但没有人能预料美国和中国需要多久才能从泥坑中爬出来。